听，身体的月亮潮起潮落。看，大地的月亮阴晴圆缺。让我们一起在宇宙的十三月亮中活出自然与和谐。我是 Marisa， 欢迎你来到心之回音。你是我，我是另一个你。我们来到自我存在红月年，临在的宇宙归之月，蓝色转化之周。这已经是今年的倒数第二周了。这一周我们会从红地球波幅的第三个位置走到第九个位置，也就是从 King 159电力蓝风暴走到 King 165太阳红蛇。先做几次深呼吸，吐气，释放此时不需要的情绪、念头、想法。让你的身体放松，思绪放空。把注意力放在眉心，请观想眉心的位置有一个蓝色的光球，感受这个光球在眉心轮旋转闪耀。感受这光球在你身体的内部，在眉心轮的内部旋转，慢慢的往下经过你的鼻腔、口腔、喉咙、胸腔、横膈膜、腹腔、骨盆，一直来到海底轮。此时观想从地心深处有一股红色的能量灌入你的海底轮，让这红色的生命力的能量跟蓝色光球互相融合成一个紫色的光球。吸气，吸入更多红色的能量，吐气，让红跟蓝这两股能量互相融合成为紫色的光。在你的内在持有对这个紫色光球的一种觉知，有可能你会看见这个颜色，有可能你透过身体的感觉来感受它，也有可能这些想象对你来说不太容易，那你可以轻轻地放掉，不需要很认真地想。只要下一个意念，现在有一个紫色的光球在我的海底轮，接下来你就只要跟着我的引导，让注意力继续移动，就算不要想着紫色，想着光都没有问题。现在让我们引导这个紫色的能量，或者是单纯引导你的意识，从海底轮往上，经由整条脊椎，一路来到你的顶轮。 让这股能量带来清理、释放、转化。轻轻把注意力带到你的顶轮，每一次吐气，观想所有模糊不明、思考迟钝，或者是一种因为恐惧而逃避、害怕面对、想要隐藏的能量，都浮出表面，被清理、转化。所有看见的都可以被改变。接着，注意力往右侧螺旋而下，回到海底轮。在这里，邀请所有的不安全感、恐惧、惊慌、无助，这样的能量都在紫色的光中被温柔地转化了。你也可以把注意力带到腿部，在这里经常保存着很多我们可能觉得不安全，或者是觉得有一点难以支撑，可是逼着自己用力撑在那里，这样的一种紧张感经常会储存在腿部，所以你可以经由吐气，观想这些不安全跟恐惧的感觉都消融了。注意力经由身体左侧螺旋而上，进入眉心。从眉心轮呼吸。这一周，让我们去觉察一下自己是不是在哪个地方太过严肃了，或者是我们可能会有自己觉得是对的，是好的，或是事情一定要怎么样，所以可能过于较真了。当然，也许我们真的看到了一些比较有益的方向，我们也希望身旁的人可以一起更好。可是，有没有一种更柔软的表现方式呢？或者是说，难道真的只有我们的路径才是对的吗？也许在红地球波幅正要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导航系统。注意力顺身体右侧往下来到脐轮，也就是你的下腹部。在这里，请你吸一口长长的气，让紫色的光在脐轮放大。请感受这个紫色光芒，也带来一种很有决心、很确定以及勇气的品质。对于我们已经设立的目标，有时候回头去看的时候，就会再次怀疑自己，可能有一些不配得的感觉，或者是因为过往的失败而来的一种恐惧也会浮现上来，让紫色的光去消融掉脐轮这个区域所感受到的紧绷、阻塞。注意力顺着身体左侧往上进入喉轮。 你可以感受一下现在喉咙的体感。也许你会忽然很想要清清喉咙，或者是咳嗽，或者是发出一些声音。邀请紫色的光在这里去净化掉那一种被压住、紧紧的感觉，也净化掉所有卡住的地方。注意力从身体右侧往下进入太阳神经丛，感受这个部位。当你觉知到有一丝紧绷，吐气释放掉它。你也可以观想有一种较为柔和的紫色光芒，在你的太阳神经丛，温柔的抚慰，消融掉所有紧张的、防卫的感觉。在这里，我们请求一种清晰的品质、判断的能力，明明白白的思考，以及一种能够很好的整合、顺畅表达的能量。这一周，如果你有发现到自己有对于某些事情，好像不容易做出一个让心里踏实的选择时，你就可以利用这个紫色的光，把它放在太阳神经丛，让这个光静心3到5分钟的时间之后，再重新去思考那个比较难以判断或者是解决的情况。最后，让注意力从左侧上升到心轮，在这里做3次深呼吸。这一周，红地球波幅将带领我们来到实现意图的位置。请你信任宇宙的共识性，一定会带你到你心念所设定的地方。所以不要太担心过程，随时发现自己在担心的时候，就轻轻地放掉它，永远都去守护好你最初的心念。在未来的这一周，请你以完整的自我觉知，也就是说，不逃避，不合理化，不假装，然后同时以很完整的自我支持，去接纳和拥抱自己，这样子你就能够踏上属于你的战士之路。战士，这条路的重点并不在于对抗，我们并没有要对抗什么。它的重点是在于，透过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障碍跟设限，一步一步地去感受有没有可以放开的，或者是找寻新的路径。在这过程中，意识逐渐地跨越。同时，也要记得每个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战士之路，因此，敬重彼此独特的旅程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周的静心就到这边结束。接下来呢，Marisa 要切换到闲聊模式了。其实上周就是7月5号知道 Coco 李玟去世的消息， 我发现我比想象中的难过。本来，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着迷于偶像的人，可是，而且我以前，其实我国中以前都没有听流行歌，我是在国中升高中，那时候我推甄上雄中音乐班，所以突然间多出了好几个月的空闲。然后那个时候呢，应该是我的爸爸买了一个小的收音机给我，我开始听广播，然后就发现就是井底之蛙打开了一个新世界。那时候也开始听什么野蛮花园啊之类的，就是顺着广播去听很多的流行歌，然后就发现说，诶，因为我们以前国中音乐班的主任他曾经说过就是比较贬义流行歌的一些评论，那当时的我也就很自然而然的觉得，哦，好啊，我都已经也蛮忙的，那就听古典音乐就好了，不需要去听流行歌。其实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哦，因为音乐班主任他讲了那个话，也有可能只是他一时之言。我相信当时我的同学也未必都有放在心上，可是我就是有放在心上。所以当我要升上高中那段时间，终于开始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其实很多流行歌很好听耶。不过以前的我就是没有太在意我在听谁的歌，我就只是听而已。不过后来呢，在高中期间，因为那时候雄中雄女也会办什么歌唱大赛啊，所以不管是我忘记我自己有没有参加，可能没有，但是我很确定的是，我有帮忘记是雄中还是雄女的同学伴奏。然后那时候有把某一首 Coco 的歌改编成钢琴伴奏，然后帮同学帮同学比赛。也许是他跟柯以敏合唱的《他在睡前哭泣》，或者是我忘了，反正某一首歌。那你们知道，你要把那个流行乐的原本的那种编曲改编成钢琴伴奏，其实它是需要把一首歌听到骨子里，听到烂掉。所以其实我默默的听了非常多 Coco 的歌，后来也就忘记了嘛。但这次就是当第一时间知道 Coco 过世的消息，我那时候一愣一愣的，想说哇，好突然哦。但是一时间我也想不起来他有什么歌，因为我好几年没在听嘛。可是那天回家之后，我就忍不住去点 Spotify 他的档案去听，就发现天哪，一大堆歌我都朗朗上口，根本就没有忘记。然后而且以前常常听，只是有些我到后来并不晓得是他唱的。越听我就越难过，因为我赫然发现原来这一个歌手他在我的青春占的比重是如此的重要。那当然也透过一些比如说情歌啊等等，其实也在我的恋爱历程当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感觉到一种很深的失落跟悲伤以及不舍。那我没有想到这个悲伤的历程居然走了好几天，因为那种哀悼它不只是一个对于一个生命的惋惜，也包含着对于自己过去年代的一种总结，还有一个整合的过程吧。就跟你们分享，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也是跟我有一样的感觉，还是你们是真的是 Coco 的歌迷。对呀，好，随便这样聊聊啦，总之我们就是把握当下吧，然后也让自己就从现在开始更多的去关注自己那些很需要被照顾跟聆听的部分。好，最后变得有点沉重，来讲些别的。我们来工商服务一下哦，就是你们知道7月22号下午礼拜六我有一个 超频白巫师年的新年线上讲座吗？有一些朋友已经购买泽泽手账的，你们会知道。可是，因为我后来也知道，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想要买手账，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没有在写啊，或者是，你可能觉得你就是不会写，那干嘛浪费钱，对不对？或者是你不习惯用这样的一本手账，你有你自己习惯的记事本了。可是，也许你还是会想要知道新年有什么可能性。那么，我现在就欢迎你。我后来把这个新年工作坊呢，额外制作了一个报名表，它就可以独立于手账来单独报名。但是，当然，我还是要尊重原本有跟我们购买手账的朋友的权益嘛。所以在泽泽上面透过手账去加购这个线上讲座仍然是最优惠的，一定是最划算的。但是我也开放这个讲座有另外一个报名的管道，仍然有优惠，但就没有泽泽那么多。所以如果你是有兴趣听听接下来新年的一个运势能量的走向，以及你个人可以在这新的一年怎么样去规划，那我很欢迎你可以点进今天这一集Podcast 的介绍栏，或者是这一周心之回音粉专和 IG 不能放连结，好啦，粉专贴文，好，你可以点进这两个地方，我都会放上这个讲座的报名表。也欢迎你除了自己来参与之外，也可以把这个活动分享给你的朋友。那么我们就下周见咯。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周，总是跟你最初的心念对齐。今天你将如何在生活中安放你自己呢？期待你与我分享。我们明天见。In La Cage, A La King.